您后来到职场以后，也做过不少工作，可能你的文笔本来就很好，你还待过这个牛顿杂志社，后来你在花旗银行任职，你也待过美商保富管理顾问公司，也待过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台证证券衍生性商品部。哦，这个还要研究商品是吗？然后投资本部副总经理进入投资的部门了，台证期货总经理，那个是多少年前的事？台湾的期货早期的时候好像都还没有合法化嘛，对不对？
早期是那个地下期货，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还地下，在民国八十，大概到民国90年就是正式的那个期货就开始了。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我的从事投资或证券相关行业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我从美国回来那时候大概1987年左右，刚好是美国大崩盘完了以后回来台湾。那台湾其实那时候刚好是股市一个狂飙期，几乎是全民运动的那个股市哈，那个各位很难想象，就是那时候的券商哈，人满为患，你其实连进去要下单交易哈都很困难，因为人太挤了。
就是大家都不上班，光去买股票那个时期是吗？
对，就是那个时期，那时候的投资人哈，把券商挤得水泄不通。那你如果到外面吃饭，餐厅那个餐厅都会提供这个电视的那个行情播报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我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接触投资，然后对证券有兴趣。那我想可能很多就是比较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听众朋友大概都有类似的经验，如果你那时候待在台湾的话，应该都知道那样一个时代。但是那个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大概这个整个热潮一多头过度狂热的这个泡沫一过去以后呢，紧接着而来的第二波是所谓的外资，就是台湾开始渐渐引入外资，然后把这些主力作手这些什么爱国大户，这个就慢慢淘汰掉，然后就引进到一些基本分析，或者说研究公司的正常价值，往慢慢导向这个正确的方向。那另外一方面，那个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做证券业，我做的是那个证券承销，这个对各位可能会比较陌生，就是我们辅导公司股票上市，或者说大家是会讲说是那个 investment banking 这个部分。那我们是做 investment banker， 我们就是进入到公司的内部，然后去看它的内部控制或者它的财务报表是不是很正常，然后把它做到符合上市的标准，挂牌上市。我那时候就有很多的机会跟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在他还没上市之前有很密切的了解，而且跟他们财务部门或业务部门了解，所以我对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的这个环境哈，在那个时代算是有一个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跟一般的投资人哈比较不一样，或者一般的分析师你都是从外面进去的。那我们
你完全知道内部的状况
对，从事过那个 investment banking 的人哈，尤其是台湾早期在承销一家股票一上市，那个几乎都是暴利，因为那时候股价都很高，所以主管机关交易所或证管会，那时候叫证管会，现在叫证期局，那证管会对那个公司的要求也特别严格，所以我们必须做非常细密的查核，这个比会计师来讲，我们甚至还比会计师还了解公司。
是，
那这个经验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就是我们从一点一滴的那公司的内部营运去看，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它包装起来，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然后再展现给投资人做一个投资的标的哈。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经验。那在这边做了很多年以后呢，才就是说投资哈，就是会变成从一个纯粹的外部投资人进入到一个内部人的观念，从股东或者说从经理人的观点来看一家上市公司，所以慢慢就会有一些投资的概念出来。不过尽管如此啊，其实我个人的这个投资啊，其实早期
你当时有做吗？当时有没有同事在
做？有都有做。其实虽然说规定是不能做啊，但是大家都是
还是
会用其他的亲戚朋友做投资，是。那可是我那时候迷恋的哈，就是这个所谓的大家讲的技术分析，就是看图表，看这股价图、线形图去操作，那以为这个东西是很先进的，或者说是很好的一个工具。那时候大多数人也都是用这些技术分析来操作，但是操作几年下来呢，我发现说几乎是白忙一场。 啊，我明明已经照着那个做了，但是事实上做下来哈，我照着停损，然后有获利，我照着这样做。可是几年操作下来哈，其实就是小赚小赔，小赚小赔，就好像是在帮券商打工一样。那累积下来就是说，
还是归零了是吗？
几乎等于是回到原点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不晓得忙了。所为何来？虽然说我很有纪律哈，没有像别人一样就是弄到大赔的阶段，但是这样几年下来，我就发现说，哎，这个投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趣哈。就是尽管我学的是经济，然后我又从事证券相关行业，对上市公司我自认为相当了解，但是而且我用的方法，我又觉得说已经是最先进的方法，而且每天看市场的最新资讯，结果。几年的操作下来还是那样子令人挫折，这个时候才对市场开始尊敬。原来、
那个、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
个想法？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到了民国90年了，大概已经2000年左右了，有经过这些哈、啊、就是泡沫还有这个崩盘哈、啊、但是我因为就是都是技术操作，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赚，也没有什么大赔，可是就开始对市场产生尊敬啊，就是说原来投资哈、啊、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然后也不是说有什么样的 background 你就有 advantage、这个市场非常的 sophisticated、然后他就是会打败任何一个投资人，他在
那谁是赢家呢？
他就没有办法打败投资人。是我后来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赢家？这个市场啊，大家这个是一个 money game 这样子哈、啊。那我就回想到我在 Northwestern 学的是那个operation research，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game theory 啊，就是所谓的赛局理论，会有人讲说游戏理论。
还好你没有留在美国，你可能会去 Las Vegas 上班，对不对？
啊，也许是啊。这个游戏理论里面哈、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叫做零和游戏。那这个零和游戏就是好像我跟你赌博，你赢了我输你一块钱，你赚一块钱，然后就是我赢了就是我赚你输哈、啊、你赢了你赚我输，但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的钱并没有变。就是你玩再久都不会变，那这是一个零和游戏。那像这种零和游戏呢，通常都不会撑太久，因为输的人只要输到一定的程度，到最后他就离开，他就玩不下去了，
对，
那赔完了就不见了，
对
啊。可是股市呢，股市其实就有点像，如果说是短线交易的话，就有点像零和游戏。那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期货完全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期货交易的是 contract 不是股票，
对
啊，它是一个合约，然后你买几口，你买一笔单子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卖给你的单子，所以你赚钱一定是另外一个人赔钱，那另外一个人赚钱一定有就是你赔钱，就是这样子啊。如果说只是一局的话，你可能就是一半的人赚钱一半人赔钱，但是你玩久了以后哈、啊、就是一期一期这样玩下来以后呢，其实这个市场很奇怪，它就有点像80/20法则啊，就是80%的获利集中在20%的人身上，或者20%人赚了80%的钱，或者80%人都赔钱。那在股票市场或期货市场，这个80/20法则它可能更严重，可能是90/10哈，就是
哇
啊，可能啊，或者说95/5哈，可能只有5%的人赚钱，95%的人到最后就赔钱。这个从我后来做这个期货管期货部门，我看我客户的状况哈、啊。大概是这样，大部分人都是我们讲是毕业哈，就是他就是赔光了，然后就出场了，就 say bye bye 了，然后真的赚钱了只有少数一两个非常厉害的人，只有这样子，大部分人都赔钱。那你股市交易在短线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它是一个零和，因为你没有新的资金，没有新的那个基本面的改变，每天差异其实不多，那所以每天的这个交易，你想要说，我今天买，然后过两天会赚一点点，卖跑掉，其实你那个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人损失，这个其实接近零和游戏。但是零和游戏，我讲过，其实，在这种情况下，90%几的人都会赔钱的情况下，你其实很难做赢市场的。那真的赢的那些人，他也不会把他的秘诀或者说他的 secret 告诉我们。所以如果说我们从事的是零和游戏这种短线交易啊，其实大多数的人呢，我也是其中之一哈，就是说你只要不赚不赔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那很多人其实都是倾家荡产去出场的，这个其实是非常惨。所以我就在考虑说，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股票市场可以存在那么久，而且其实有很多长期的投资人，那他们赚的钱是从哪里来？我事实上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那思考了很久以后，在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哈，原来其实我们投资的行为在还没有股票市场之前就有了。我们比如说你要开一家小店，或者跟人家合伙做一个事业，你其实考虑的不是成交量或者股价的变动，你考虑的是说我今天做这个事业，第一个是我有没有兴趣，我有没有专业，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行业有没有前景，它的竞争状况怎样，客户喜欢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做到，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把成本压得比较低，然后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其实考虑的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投资以后你考虑的是说，我今天这笔钱投下去我大概多久可以回收，然后它的投资报酬率怎样，那么景气好的时候是怎样，景气不好是怎样，什么时候该增资扩充设备，什么时候该紧缩控制成本，其实考虑的是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股票市场，有了股票市场以后，我们大多数的投资人考虑的不是这个，反而是这些成交量啦，然后或者说是移动平均线、黄金交叉啦，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